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五月到日本参加 G7 峰会之后，到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全俄新型坦克首演战场，欧盟再援乌15亿欧元。英美烟草集团违反美国对北韩的制裁，被罚6亿2900万美元。星舰首飞爆炸污染超标， FAA 暂停试射直到调查完毕。白宫透露塔利班击毙喀布尔机场恐袭主谋。美众院通过决议，呼吁中共释放美国公民斯威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二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在5月19号到21号出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跟着5月24号前往澳洲悉尼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声明中说， G7 峰会议程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全球粮食和气候危机，以及确保广泛而且具有弹性的经济增长。据白宫声明，拜登亦都会在5月24号到澳洲悉尼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个战略安全团体成立的目的是防范中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野心，成员包括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领袖都会讨论四方安全对话怎样和其他伙伴以及东南亚国家协会、太平洋岛国等论坛区域组织联手加强合作，促进区域发展。阿尔巴尼斯还说，他计划在美国下半年主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时候前往美国访问。俄罗斯星期二以飞弹攻击乌克兰一座博物馆，造成两人死亡和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这种野蛮暴行，并且指责俄罗斯试图抹去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他说，自从俄国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全国已经有60座博物馆和美术馆被俄罗斯军方摧毁或者损坏。星期二，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一位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 T-14 亚马塔主战坦克向乌克兰阵地开火。俄罗斯新型坦克亮相乌克兰之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会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5亿欧元，大约合共16亿5000万美元的资金。此外，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22号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在涅伯河东岸建立据点和补给线，被视为反攻的第一步。乌克兰军队25号证实，在第涅伯河东岸对付俄罗斯军队的过程，乌克兰军队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果。世界上第二大烟草公司美英烟草集团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接近6亿3000万美元的罚款，用来和解违反美国制裁北韩的指控。咁是英美烟草集团同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的推迟起诉协议的一部分。英美烟草集团仲同美国财政部达成民事和解协议，解决违反制裁的指控。英美烟草集团新加坡分公司 Batch Marketing Singapore 同意在该案认罪，协议终止了美国对英美烟草集团据说是违背美国对北韩制裁的长期调查。美国官员说，总部在伦敦的英美烟草公司精心策划避开美国制裁，在2007年到2017年期间使用企业身份在北韩销售烟草产品。英美烟草集团就表示，2017年已经停止了所有与北韩有关的商业活动。司法部还宣布指控一间北韩银行和两名中国人另外假借名义的公司由美国银行购买烟草产品，掩饰北韩的参与。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制造史上最大型火箭星舰，在20号首度试射，可惜升空大约4分钟就爆炸。综合媒体报道，星舰在空中爆炸之后造成的污染范围比事前的评估还更加严重。灰烬和较重的碎片飘散到大约10公里远的伊莎贝尔港，以及沿海几英里远的南帕德里岛等居民区和濒危动物的栖息地。伊莎贝尔港居民投诉说，有窗门被碎片毁坏，很多建筑物都覆盖不明的灰烬，同时灰烬亦都飘落在南帕德里岛。这里是很多濒危鸟类和海龟等动物的筑巢地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表示，目前正在调查4月20号 SpaceX 星舰的发射事件，直至到调查完毕之前，不会批准 SpaceX 任何进一步的发射计划。白宫星期二表示，塔利班已经击毙据称发动对喀布尔国际机场恐怖袭击的主谋。2021年8月26号，在美军试图撤离阿富汗期间，恐怖组织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发动自杀式炸弹攻击，造成大约170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军丧生，当时他们正在保卫机场的安全出口。该事件是阿富汗近年发生最致命的爆炸事件之一，引发外界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批评浪潮，因为他决定在美国入侵阿富汗近20年之后撤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星期二在声明中表明，策划该攻击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已经被塔利班当局击毙。华盛顿邮报在最近一篇报道引述五角大楼的外泄文件指出，美国认为自从美军撤军以来，阿富汗正在变成伊斯兰国组织的聚集地。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418票赞成零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立即释放美国公民斯威丹。这项决议曾经在2月获得众议院外务委员会无异议通过。斯威丹是德萨斯州的一名商人，2012年在广东省购买地板等材料的时候被拘押，被控制造和贩卖毒品。他在2013年接受审判，但是法庭直至到2019年才作出裁决，将他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这个月较早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了斯威丹的上诉，并且维持对他的死刑判决，缓期两年执行。美国国务院表示对这项裁决感到失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麦考尔说，以美国公民不可能犯下的罪行威胁他的性命，是厚颜无耻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令人作呕的中共人治外交的例证。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上个月罕见地探访了至少3名被视为受到中国当局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其中包括斯威丹2006年被拘押的穆斯林大卫和商人李海。
此版明夫话，卢沙野的去向预示中共外交的走向。拜登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连任竞选。美国提议 G7 全面出口禁令制裁俄国，全欧盟同日本反对。应对中共威胁，台湾演习，美军演练镇守巴士海峡，获北京高规格接待。邓炳强背景大揭秘。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间谍气球事件后，中共调整了其外交策略，然而其刻意营造的万国来朝的所谓盛世之相，似被近日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的一番言论盖上了天花板。此版明夫认为，从卢沙野今后的命运，或者可以看出今后中共外交的走向。请看报道。
中共近来对其他国家主动出击，撮合伊朗沙特复交， 出访俄罗斯会见普京，邀请东南亚政要出席博鳌论坛，邀请欧盟国家领导人政要访中等等一系列的动作，企图营造出万国来朝的盛世之象。但是卢沙野近日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面无主权国地位，他的言论引发众怒。多达80名欧洲议会议员在法国媒体上发表联署公开信，痛斥卢沙野的言论是对法国以及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且呼吁法国外交部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予以驱逐。对此，中共在沉默了三日之后全面否定了卢沙野的发言。中共驻法国大使馆亦都同卢沙野划清界线，话他的讲法只是个人睇法。25号，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对大纪元表示，卢沙野并非一时讲漏嘴，他的言论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根本睇法。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面书上面发文指出，卢沙野毕业于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而且有多年驻外的经验，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升到副部长级的驻法国大使，讲明他并不是口沫遮拦的人，他最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讲什么，不能够讲什么，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应该都是经过计算的。所以卢沙野在访谈之中提出的对台湾问题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见解，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台湾和乌克兰都不是他的职权所在，在独裁体制下官员乱发表意见不是开玩笑的。卢沙野对媒体讲的内容应该是中共当局的认识，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授权。至于中共今后的外交走向，赤坂明夫指出，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是，第一，卢沙野会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被替换；第二，如果被替换用的是什么理由，是用正常的人事交替、健康问题，定是不作说明；第三，他回国之后的职位是什么，是平级调动定是降级使用。从卢沙野今后的命运，或者可以看得出中国外交的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25号一段短片中正式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的连任竞选。之前一日，他告诉记者知，将很快正式启动明年的参选事宜。同时，一些政治观察人士预计，他最早将在25号宣布。请看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礼拜二清晨发布的短片之中，80岁的拜登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更加多定是更加少。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竞选连任的原因。他说，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在这个国家取得成功。在短片之中，拜登展示了2021年1月6号事件的相关图片，并且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说全国各地的 MAGA 极端分子正在排队，要对这些作为基石的自由落手。他说，四年前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之中，我们现在仍然如此。拜登借用他在2020年选举之中的主题话，每一代美国人都面临着他们必须捍卫民主的时刻。目前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连任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将年满86岁。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看好他作为总统的表现。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很多民主党人之中，公众也都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以及是否适合担任公职。拜登在回答有关他年龄的问题的时候说，大家应该关注的是他的工作。助手就认为，拜登的立法记录，包括为 COVID-19 疫情安排资金，以及通过广泛的基础设施和气候措施，有望引起选民的共鸣。 目前拜登在初选之中有两位挑战者，一位是曾经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而另一位是小罗伯特·金乃迪，他的父亲是前参议员罗伯特·金乃迪，他亦都是美国前总统约翰·金乃迪的侄子。
全球最先进经济体组织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5月19号领袖峰会登场前，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一份 G7 港岛峰会声明草稿，在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制裁部分，各国领袖可能打算以仅含少数豁免的全面出口禁令取代目前依产业而定的制度，豁免品项包括农产品和医疗产品等。请睇报道。
根据两名官员的讲法，这个是美国提议的做法，原因是目前的制裁俄罗斯的制度充满漏洞，导致莫斯科还能够继续进口西方的技术，令华府越来越不满。不过根据三名听取讨论过程简报的人士透露，在上个礼拜召开的预备会议上，日本和欧盟国家的代表暗示这种做法恐怕不可行。其中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就是不可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就美方和 G7 伙伴之间的对话置评，只是表示现行的制裁行动已经对俄罗斯造成重大冲击，美国亦都会继续寻求方式追究俄罗斯责任。美国同盟邦的意见分歧凸显了 G7 领袖在俄乌战争进行14个月之后，寻求加重对普京政权的经济惩罚的时候，缺乏额外的选择。之前的多项制裁措施目的在于令到大部分俄罗斯经济领域没办法取得西方的科技、机械和金融服务。美国、英国、欧盟和其他盟邦的主要焦点摆在打击俄罗斯透过第三国来规避制裁，所以加强对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中亚诸国等国家施压。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这些国家增加了和俄罗斯的贸易。G7 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欧盟亦都是成员之一。欧盟如果要采取任何制裁政策，必须取得所有27个成员国的同意。欧盟已经同意对俄罗斯实施十轮制裁方案，但是仅仅在经过成员国之间几个礼拜的角力之后，一些国家就已经扬言要否决制裁，为自己国家的产业取得例外和豁免。官员透露，如果以全面出口禁令加上豁免来取代现有的制裁制度，恐怕会令这些辩论卷土重来，并且可能削弱现存制裁的措施。
中共对台湾持续的民攻武吓，令国际社会对台海爆发冲突的担忧日益加深。为了应对一个潜在的危机，台湾当局准备召集警察从事抗战训练，美国和菲律宾亦正在演练防卫巴士海峡，以使中共发动包围或入侵台湾的作战更加困难。请睇报道。
亲共的台湾媒体联合新闻网在25号报道，台湾当局准备召集5500名警察从事抗战训练。报道同时话，中共央视军事频道近日播出了共军演练抗战进攻战斗。文章引述了中共军事专家话，一旦对台湾发动抗战，就会先摧毁台湾的能源、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发动心理战，令到台湾丧失抵抗意志。美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对《日经亚洲评论》指出，如果习近平认为他发动某种敌对行动的代价超过了他将会获得的任何利益，那我们就不会见到这种情况发生。他认为最终中国尊重的是实力，而威胁中共是防止台海冲突的关键。美军正在努力加强这种威胁能力。据《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作为美国和菲律宾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的一部分，两国的军队正在台湾以南大概160几公里的菲律宾巴斯科岛演习防卫战略咽喉巴士海峡。 台湾军事专家陈国铭指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中心，大概五成的航运通过这个区域。如果第一岛链被中共封锁，不单止台湾、日本和南韩会遭受损失，中国的粮食进口以及基础建设亦都会受影响。美国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25号敦促南韩在逐步形成的地缘政治架构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据自由时报报道，波顿当日在南韩峨山政策研究院为纪念美韩同盟70年而举办的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应该同时被解读为对南韩的威胁。他建议首尔、东京和华盛顿当局应该探讨设立一个三方核武咨询机制，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武计划小组，或者是组成一个更加广泛可能纳入台湾的集体自卫小组。他认为越多的人不单只是从核武角度，而是从应对中共和北韩威胁的角度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区域就越安全。
邓炳强24号启程率领六个纪律部队的首长到北京、广州和深圳访问四日。这个是邓炳强出任香港保安局局长之后，纪律部队高层首次组团访问大陆。请看报道。
这次访问的首站为北京，星期三夜晚会转往广州，第二日将会前往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当日夜晚经陆路返港。邓炳强一行抵达北京之后，先后在24号和25号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的会见。中共官媒报道说，黄晓红和陈文清都对香港纪律部队在国安和香港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予以肯定，并且希望在一国两制之下，纪律部队继续支持港府施政，服务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等等。星岛日报分析说，陈文清、黄晓红既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亦都是港澳小组副组长，规格可谓相当高，显示北京认为香港虽然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不可刀枪入库。分析还说，纪律部队的高层组团访京都由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接见，新一届中共港澳领导小组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担任组长，所以不排除丁薛祥也都将会会见邓炳强一行。现年58岁的邓炳强1987年加入警队，2021年6月升任保安局局长，此前曾经出任警务处长、副处长，是97以来第二名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早前有传媒披露，邓炳强加入警队之后被安排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受训，回港之后开始担任各区指挥官。期间邓炳强被爆和有乡黑背景的江湖猛人关系密切，多次被质疑包庇和纵容新界乡黑势力。反送中运动之中，时任警务处高官的邓炳强动用大批警力打压抗争者，被外界批评过度使用武力、滥权滥暴等等。其中2019年7月21号黑帮成员在元朗袭击大量市民，邓炳强被指要求警察当晚故意不作为，默许乡黑势力暴行，制造警民关系对立。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邓炳强带领警队成立国安处，先后拘捕民主派初选47人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高层，截至今年3月底一共拘捕250人，当中71人的案件已经审结，全部罪成。此外，邓炳强近年因为多次针对香港人新闻言论自由以及游行示威自由散布恐吓言论，受到舆论的批评。2020年8月美国因为港版国安法制裁香港和大陆官员，第一批11人的制裁名单之中就有当时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外界认为邓炳强等等在反送中期间和国安法之下的强硬镇压者 获得中共重用，出任高职，对香港公民社会发出了危险的信号，标志着警察治港时代的开启。
拜登宣布参加2024总统大选，或再战川普。余茂春说卢沙野没讲漏嘴，毛宁的说法是欺骗。赴美青年觉醒心路历程，反共并不孤单。杨志渊遭中共以分裂国家罪逮捕起诉。南韩总统访美，网飞投25亿美元促进南韩影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拜登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的连任竞选。美国常识学者认为，在民主党内很难有人再去代替拜登。拜登和川普很可能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进行第二次对决。无论哪个连任，对未来美国社会的走向、对华战略及对国际的影响，都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请睇报道。
当日早上，80岁的拜登在发布的视像中表示竞选连任，并展示了2021年1月6号事件的相关图片，并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称全国各地的 MAGA 极端分子正在排队，要对这些作为基石的自由下手。拜登借话，4年前我竞选总统时，我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中，我们现在仍然如此。每一代美国人都面临着他们必须捍卫民主的时刻。目前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他将年满86岁。大多数美国人不看好他作为总统的表现。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拜登在白宫的这段期间，美国经济一直是属于萎靡不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并且政府在政治正确和左派极端主义方面导致同性变性、性变态的那种做法。美国民众已经对他的政绩表示强烈的不满，高达60%。70%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去竞选总统。我不认为拜登这个时候要宣布竞选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并且他的年龄已高，这些精力和体力都完全不如从前，亦并不适合成为美国的三军总司令。民意调查显示，很多民主党人中，公众亦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和是否适合担任公职。而去年11月，川普就宣布参加2024的竞选，现在已经获得了共和党内保守派民众的大力支持。川普在竞选前的民调中常常高出第二名的人30%、40%，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最佳的人选。对于拜登在任内表现和川普能否赢得大选，谢田认为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所开启的美国再度伟大，使美国回到正轨。美国在川普治下，不管是在经济、军事、整个对国际社会、美国的尊重方面，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任期虽然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但是他在卷土重来回归路上已经迈开了坚实的一步。我认为拜登根本就没有任何赢过川普的希望。4年后，拜登与川普竞选和4年前有什么不同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首先呢，拜登执政3年落来，这个政绩其实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美国的通货膨胀、南部边境犯罪率等等这些方面，这些都是影响到美国人的钱包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的政策。按照美国传统的政治经验，这个会是一个钟摆效应才能够做了4年。既然经济没有比以前好，选民就会换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对川普有利，对拜登是不利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之争，现在美国的总统之争已经是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美国激烈的价值冲突的一边就是代表美国传统的共和党，另外是代表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之间的角逐。 咁样两党嘅选民情况对大选结果有乜嘢影响啦？方伟认为，民主党能够依靠嘅就系不断嘅从学校毕业嘅已经受到佢哋强大影响嘅年轻人，甚至民主党自己亦受到就极左派嘅影响。一方面系对生活、对经济不满嘅美国嘅成年人或者老年人，另外一方面就系越嚟越拥抱社会主义嘅年轻人。响某个意义上，呢方面嘅对决系决定2024大选嘅结果嘅一个最重要嘅因素。呢两个因素几强，会决定到2024年嘅大选结果。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则认为，2024年大选可能系一场势均力敌嘅对决。佢话，对于拜登嚟讲，佢嘅支持率能否从目前嘅状况有所提高，响好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经济今后一年多嘅情况，以及整个通货膨胀能否得到有效嘅控制。而对于川普嚟讲，佢嘅支持率能否响目前嘅状态下能够继续提高嘅话，将响好大程度上取决于佢能否成功嘅应对佢目前所面临嘅几场司法官司。目前美国墨西哥边境嘅危机不断升级，俄乌战争以及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增长嘅影响力，以及对台湾嘅潜在入侵威胁，是当前同下任美国总统将面临嘅挑战。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两党无论边个执政，在国际政策上会继续联合西方民主世界同其他一啲发展中大国对中共在政治、外交、军事、高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围堵。这个对中共来讲无疑是个噩梦，都要证明自由世界是不可让中共这类邪恶政权挑战的，会让中国民众感受美国的民主灯塔之光。
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在法媒专访中否认前苏联成员国主权国家的地位等言论，惹怒欧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后称卢沙野言论不代表中共的立场。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对大纪元表示，卢沙野并不是一时讲漏嘴，而毛宁的回应则具欺骗性。请睇报道。
余茂春4月25日表示，卢沙野认为乌克兰等14个前苏联国家没有主权国家地位，不见得是一时讲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他说，中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是，整个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对共产主义国家是敌视的。所以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要卧薪尝胆，翅膀长硬了之后就要改变这种局势。这样习近平现在就觉得国际法和二战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卢沙野讲的这些话反映出这种心态。余茂春解释说，苏联垮台之后，那些加盟共和国成为了独立的国家，但是卢沙野说这个还未有定，没什么国际法，因为他认为国际法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定的，他觉得不公平，中国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这个话习近平讲得很多了，叫什么全球治理体制，他觉得中国要起主导的作用。余茂春说，不仅卢沙野，中共的很多发言人亦会这样讲，中共在联合国亦这样讲，习近平到莫斯科去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亦要讲，这个反映出中共的一种一贯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是卢沙野偶然讲漏了嘴。就卢沙野言论引发的风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北京尊重前苏联成员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还说这个讲法才是中共官方立场。余茂春表示，中共发言人毛宁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毛宁在记者不断的追问之下没办法了，这个就是中共外交一贯以来的欺骗性，讲一套做一套。他如果真正认为中国政府尊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的话，就应该旗帜鲜明地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余茂春表示，卢沙野的讲法从根本上和中美对抗亦有关系，他觉得美国对他的这种雄心左手左脚，所以将美国作为他的头号敌人， 乜嘢事情都往美国身上推，而中共嘅根本目的唔系要将世界建立响更加公平，佢嘅国际战略系要自己做世界大佬。余茂春话，其实美国代表嘅并唔仅仅系美国政府嘅立场，而系全世界一大批国家，包括欧盟，仲有好多亚太地区嘅国家。卢沙野嘅言论引发欧洲嘅全面谴责，近80名欧洲议员24号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呼吁法国政府尽快宣布卢沙野为不受欢迎人物。余茂春说，中共的外交行为非常荒唐，其一整套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都是如此，并非个别人的外交能力问题，但是中共这些外交官到处惹事，正好让世人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这些中共高官讲出的话就反映共产党的斗争意识，他的马列主义的看法，他将世界都当成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所以他要搞全球战略，要重塑世界秩序。
22号在郑州的城市职业学院，学校领导在大雨天召开军训动员会，期间在台上大放厥词，有领导站在有顶棚的主席台上，对站在大雨中的学生们说，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这里，站在风雨里面，引发台下学生起哄嘲讽，要求领导下来淋雨。面对青年学生不买账的局面，发言领导只好为了自己打圆场。对此有网友称赞说，这些反抗当权者的做法令他们感到从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看到希望。请看报道。
而在中国各地亦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共政府的造假宣传不再卖账。青年学子秦杰表示，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是小粉红，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但是到了大学之后，他感到越来越困惑。在2009年，他通过学校走廊上执到的一张写着天灭中共等字样的纸币上的信息，翻墙搜索到很多大陆看不到的新闻。秦杰说，我看到了中共如何制造了天安门的自焚案，如何自导自演扣陷法轮功。我理解到共产党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卑鄙无耻的人，法家就是靠抢骗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我恍然大悟，中共根本不是为全中国人的幸福而奋斗。后来秦杰到了美国，在今年的4月25号，秦杰参加了纽约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的游行。他说，跟着那个退党中心的游行队伍一起过来，然后我就感觉到盛世空前，非常的激动，亦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感受到这种团结一致，然后一种万众一心的激情。你知道吗？在这边听到男女主持人介绍这次集会的一些事宜，然后想到共产党、共产主义如何的卑鄙无耻，如何的即将走向灭亡以后，感觉到全身带来了力量。然后因为从来未有过这种感觉，以前一直是孤军奋战，然后今日能够亲身感受到共产主义确实要灭亡了，共产党确实走向末路了。我们中国确实靠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我们绝不会放弃战斗，绝不会放弃奋斗，直到共产党灭亡。
中共最高检察院官方微博25号发布消息说，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杨志渊批准逮捕。中华民国陆委会表示，陆方逮捕台湾民众严重伤害台湾人权益，是严重伤害台湾人的权益。请看报道。
杨志渊今年33岁，是台湾民族党创始成员，并在2019年接任党副主席。这个党主张台湾人民有权要求公投建国。杨志渊的推特字界写道，坚持独立自主，坚决反共，华人共荣。他亦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据信杨志渊去年8月被诱骗到中国大陆参加围棋比赛或从事商业活动，之后被逮捕。去年8月3号，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刚离开台湾，中共当局当日宣布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对所谓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实施刑事拘传审查。四号又以杨志渊因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将他从刑事拘传审查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礼拜二被问及此事时，呼吁北京尽早让杨志渊回到台湾。他说，只有对人权做好好的保障的情况下，我们两岸的交流才能够更加稳定，而且更加的健康有序。台湾陆委会25号表示，有关杨志渊遭中共关押一事，自去年8月迄今，我方已经多次透过管道向陆方表达，应该尽快安全释放杨志渊，唯陆方均无正面回应。有关杨源自去年8月遭中共有关部门限制住居、拘留及批准执行逮捕等措施，台湾政府均有掌握。除了与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必要协助，政府再次重申杨源无罪，呼吁中共应尽速释放杨源回台。陆委会指出，鉴于近来一再发生类似案件，在两岸疫情逐渐趋缓，双方人民都希望两岸恢复正常往来之际，陆方是以逮捕台湾民众严重伤害我国人权益，制造恐惧，势必不利两岸间交流活动。陆委会要提醒各人，于赴陆前应认知中共对于人身安全随意侵害习以为常，务必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中共是以逮捕台湾民众，包括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台湾屏东县芳寮乡乡政顾问李孟居、台籍学者郑宇钦及蓝营人士蔡金树及施正平，均曾被中共以电视认罪方式亮相。今年3月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李延河3月回上海探亲时被中共秘密抓捕。
在南韩总统尹石月访问华盛顿之际，美国主流媒体巨头网飞 Netflix 宣布加倍投资南韩影视行业，公司计划在未来4年内投入25亿美元制作更多的韩剧、电影和真人秀，规模达到2016年以来投资额的两倍。请看报道。
在4月24号，尹石月访问美国的第一场正式活动是与网飞共同 CEO 萨兰多斯进行会晤。萨兰多斯在与尹石月会面期间表示，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对韩国创意产业诞生精彩作品的前景充满信心。最新消息凸显了娱乐巨头网飞越来越看好韩国内容，原因是与韩国乃至亚洲相关的影视内容正在受到全球粉丝的欢迎。根据最新财报，网飞今年第一季度在亚太地区增加了146万付费用户，亚太已经成为该公司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此外，网飞方面表示，目前在流媒体平台上观看次数最多的10部非英语电视节目中，有4部是韩语，其中包括《鱿鱼游戏》、《黑暗荣耀》等知名剧集。会晤网飞高管期间，尹石月对记者说，萨兰多斯形容网飞与韩国节目制作产业的关系就好像韩美同盟，我亦深感认同。韩美同盟守护自由价值，而文化是守护与推展自由的必要条件。当日白宫方面声明说，借助这次访问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将是韩国领导人这次访问的重点。美国当局感谢韩国对援助俄罗斯的承诺。此外，双方亦会宣布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的共识。在与美国公司签署合同之后，尹石月提到，这笔新投资不仅是对美国公司网飞有利，而且对韩国的内容产业和创作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 NBC 报道指出，对于韩国影视行业的投资正在帮助韩国获得更多经济优势。会计和咨询公司德勤2021年的报告显示，韩国流行产业的扩张在当年为全国带来了 5.6 万亿韩元的经济连锁反应和 1.6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并且进一步为韩国其他行业带来了 2.7 万亿韩元的利益。 例如食品、美容、时尚和旅游。根据韩国商业联合会最近的一项调查，与2000年代初相比，直至2023年，韩国流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展现力增加了40多倍。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各界都关注战局的最新发展，而近日乌军在春季攻势中取得一项重大战果，那就是攻落第涅伯河东岸。另外24号凌晨，乌军用无人艇攻击了黑海舰队，双方爆发了海战。同时俄罗斯外长在这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在主席会议时他遭到西方各国的严厉谴责。请看报道。
多家媒体报道，乌军已经跨越赫尔松地区的第涅伯河，在东岸建立了阵地。而俄罗斯军事博客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乌克兰的反攻态势正浓，昨日24号乌军在凌晨用无人舰机袭击了克里米亚西南部港口的塞瓦斯托波尔，而当地驻扎的黑海舰队亦都全力回击。俄乌双方再次在黑海爆发海战，当地已经进入战斗戒备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卢卡申科亦都证实，24号大约凌晨3点半，乌军试图用3艘高速无人舰攻击黑海舰队在塞凡堡的基地，说俄军摧毁了这3艘无人艇，没有任何损失。报道说乌克兰直接攻击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是为了彻底跟随俄军的导弹威胁。但今次的袭击是否令到黑海舰队遭到重创，还要看后续乌克兰军方给出的消息。根据 Yahoo 的报道， CNN 首席国际安全记者 Nick Patton Walsh 说，很多分析师认为乌军这一次的大反攻的终极目标是从乌克兰东部一路打到亚速海，然后重新夺回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很可能就是乌军反攻的重点。而俄罗斯情报说，有10000名乌军集结扎波罗热重建军队和重型武器，他们将成为反攻的主力。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报道，23号一架乌克兰制造载有17公斤炸药的无人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部的郊外坠毁。报道说乌军的无人机攻击似乎越来越接近莫斯科市中心。战争研究所认为，近期普里戈津和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很可能想说服普京，在乌克兰发起最新反攻行动之前被俄军进入防御状态，但是俄军仍然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展开作战。俄军在跟着下来的乌克兰反攻行动中会面临更大的损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社会的怒火。根据 CNN 报道，俄罗斯本月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时候遭到各方谴责，十分尴尬。根据 New Talk 的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和拉夫罗夫握手之后严厉批评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和破坏，甚至助长了全球经济混乱。而欧盟所有27位大使在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欧盟驻联合国代表史科格说，俄罗斯试图将自己描绘成联合国宪章的捍卫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没有一个遵守的。
拜登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签署一份备受瞩目的限制对华投资的禁令。美媒引述消息说，行政令的主要目标将是企业投资，但亦可能影响到私募和风投。另外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公布将会建立一个由先进电脑晶片设计和工程设施组成的网络中心，拿回科技霸主的地位。请看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24号的报道，由华莱士 Kim Wallace 率领的分析团队日前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说某些行业将面临全面投资禁令，其中包括半导体、AI 和量子技术，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亦都会通过程序受到监督。华莱士的团队表示，一些常见的美国对中投资就不会受到即将出炉的行政令的影响。分析师说，虽然这项行政令的细节和参数仍然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个范围不会包括常见的在中资产组合投资。行政令的主要目标将是企业投资，但亦都可能会影响到私募基金和风投基金的投资。报道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即将签署的禁令只是监管境外投资的第一步，是一个试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限制的技术可能还会增加，范围可能还会扩大。在关键时刻节目中，刘宝杰分析，拜登政府会推出监督模式来监督任何资金的往来，假如企业的资金会流到半导体、AI 和量子技术等地方，或者未来的基金有倾向流入，那会受到禁令的影响，中断投资。多家媒体报道，拜登的对华行政令估计会在5月19至21号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出炉。美国希望 G7 的盟友能够认可这些限制措施。美国政府还在高科技上围堵中共，在晶片业上亦都开始动手夺回霸主的地位。彭博社报道说，美国将计划建立一个由先进电脑晶片设计和工程设施组成的网络中心，斥资110亿美元用于研发，目的是增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今日25号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个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将涵盖全美多个新技术站点，计划包括在美国生产最新的半导体技术，缩短从设计到商业化的时间，并培训技术员、工程师等人员，目的聚集整个行业的利益攸关者，包括晶片设计人员、大学和社区学院、州和地方政府、制造商、工会和投资者等。政府的目标是在年底之前就启动运行。商业部长雷蒙多指出，这个中心将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机构，是一个受科学驱动的中立组织，从而能够得到业内企业的信任。雷蒙多说，这个不单止令我们有几间新的晶圆厂，亦都要重新夺回美国在未来科技研发方面的领导地位。
台湾国防部24号表示，以山东舰为首的中共航母编队在台湾岛东南部海岸约120海里处现身，而美国的中云号早已在台海等候。其实美军并没有将中共的山东号、辽宁号航母放在眼里，因为美军早就将中共航母的现状了解得很清楚。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省今日25号亦都发布山东号航母打击群的动态。山东号在冲绳岛和拿国岛南方360公里处，并将穿越巴士海峡返回南海，其中有6艘随行舰。军事动态面书用户 Taiwan ADIZ 早前贴出信息说，美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中华民国海军正在巴士海峡监控山东号的动态。进入四月以来，中共航母一直在炫耀它的实力。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4月8号至10号在台湾东部370公里的海上进行了围台训练。虽然中共官媒宣称山东舰远程综合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但是实际上美国没有将山东舰放在眼里。2021年6月，山东舰航母被卫星拍到甲板上有很多窿，还被质疑是不实工程，而且山东号是靠抄袭前苏联航母制造出来的，无论在性能还是战斗力上面，它都不是美国航母打击群的对手。另外，山东舰和辽宁舰都是使用滑跃起飞模式， 咁就限制咗战机起飞嘅重量、种类、可以装载乜嘢武器同埋整体作战力量。山东舰上面嘅战斗机平均每日出击20次左右，而黎米之号每日嘅平均出击次数系120次左右，两者嘅水平差距几乎等于小学生同大学生。更有趣嘅系，关键时刻节目中提到，中共最引以为傲嘅辽宁号，正系启动就需要煮48个小时嘅水，要令到个锅炉啲水热起嚟，佢先至可以启动，而且非常耗油，旁边仲要有补给船，每七日要送水同埋送油，否则就喐唔到。呢个系全世界发动最慢嘅航母。而相比之下，美国嘅尼米兹号系核动力，大概需要两个钟头；法国队戴高乐号大概要一个钟头；而英国嘅伊丽莎白航母一点火就可以启航。所以如果打击中共的补给舰，就可以轻易地阻止航母了。美国专家认为，中共航母如果想具备正式的作战能力，并开发出核动力航母，大约需要10年时间，而中共要想攻打美国，只能够靠核动力航母。
近期宝马 mini 冰淇淋事件引发高度关注，宝马汽车股价亦因此下跌。不过大陆一位拥有115万粉丝的博主质疑这件事件疑似是汽车自媒体二车网的幕后策划和推动，请听报道。
4月25号，宝马雪糕事件是策划，二车网否认，这个话题登上了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拥有115万粉丝，介绍自己是资深汽车达人，微博汽车视频账号的微博博主 CarsPowers01 发帖文称，宝马 mini 雪糕事件疑似有幕后策划和推手，是通过刻意剪辑、恶意传播所致，还说你们等着律师信啦。博主还贴出相关的图片，显示这个平台在上海车展期间，截至4月20号，全网影片播放量超过20亿，全网影片互动量超过1亿，全网发布影片2000多条。而猫哥爱泊车账号位于显眼的位置，它显示的内容正是宝马 mini 雪糕事件的相关内容。一位易车网员工亦都说，一日起提两个热门。网站的负责人说，猫哥爱泊车的账号运营者是易车网的编辑。我们没有能力去策划这场事件，目前准备和宝马 mini 方面进行沟通。事发之后，宝马 mini 当日发声明道歉，并且补充说，18、19号两日，除了每日发放300份雪糕之外，还预留很少的一部分给现场非常辛苦的同事。影片里面看到有4、5个外国人，他们带着员工牌。雪糕事件之后，一名中国网红辛巴团队用了100万举办中国人免费吃雪糕的活动。影片显示，辛巴在一座大楼前放置了10台大冰柜，而领雪糕的人有些推着购物车来拿整车的雪糕，有些就用两只手捧着很多条雪条。这个影片引发网友的热议，有些网友说，辛巴用事实来证明宝马事件的结果是什么，给你吃你就又吃又拎，看到了人性，一被人捏住就反白眼，人家一松手就原形不露，不给你吃就闹，给你吃就抢。还有些话，大家现在知道宝马为什么不会送雪糕给中国人，宝马只是办个车展，又不是搞慈善，而且宝马车展送的雪糕是比较贵的。事件发生之后，宝马车行欧股在4月20号下跌了 3.62%， 市值蒸发了21.6亿欧元。不但如此，在中国还掀起了破坏宝马车的行动，有些车主为了防止被破坏，开着车后盖摆成箱的雪糕给人随便拿。视频人姜光宇认为，雪糕事件可能是为了转移大众对4月18号北京长峰医院火灾的关注度。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